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在哈巴谷书。我做一个调查，有谁读过哈巴谷书的举手。好，感谢主，手放下来。好，说哈巴谷书是基督徒比较少读的一本书。我们今天就看哈巴谷书。我今天不会读哈巴谷书所有的经文，但是我会把它的主题把它讲出来，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回去的时候把哈巴谷书这三章好好的读一遍。你可以读不同的版本，中文、英文、各种语言都可以，来把哈巴谷这本小书啊，小的先知书，把它读得透彻。哈巴谷是谁？哈巴谷是谁？我们对哈巴谷这位先知知道的其实很少，圣经中除了这本书以外没有其他的书提到他的名字。那从这本书里的内容，我们知道他的时代，他是在南国犹大做先知的。那时候当他出来服事的时候，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帝国灭亡了。同时亚述帝国那时候正在衰微当中，在东方兴起一个地区性的强权，叫做巴比伦帝国。哈巴谷书就是神要使用巴比伦人来管教以色列人，警告以色列人的一本书。就不到20年之后，大概20年左右，巴比伦人就把以色列南国犹大灭亡了。在公元前主前586年，在2500多年之后，在1948年，以色列这个国家才重新又生出来。神就是借着哈巴谷向以色列人来说话。哈巴谷这个字的意思是拥抱的意思，代表哈巴谷先知是一个拥抱的人，他是一个拥抱真理、拥抱上帝的人，他是一个坚持要搞清楚真理的这样一个人。哈巴谷书在整本圣经里面是独一无二的。在哈巴谷书里面，我们看不到他向犹太人说预言，他向外邦人说预言，都没有。事实上整本的哈巴谷书就是一个对话。什么样的对话呢？是哈巴谷跟上帝之间的对话。在里面我们看到哈巴谷提出问题，上帝回应他。我们好像在偷听上帝跟哈巴谷之间的谈话，他们直接从心里面发出来一种亲密的对话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哈巴谷要向神来发问呢？因为哈巴谷在那个时代里面观看他所在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感到困惑，特别对于世界上一些不公义和邪恶的事情，他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。哈巴谷想知道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些邪恶的事情存在，为什么邪恶的人发达昌盛，为什么上帝好像没有作为一样。因为这样的困惑，哈巴谷向神来发问。我个人很感恩神将这本小书哈巴谷书放在这里，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性化的先知。当我们想到先知的时候，都觉得他高高在上，他非常的属灵。哦，原来先知也会有问题，原来先知也会困惑，原来先知也会发脾气，原来先知也会有信心的危机。原来先知也是跟你跟我一样的平凡人。哈巴谷所提出的问题，也是我们提出的问题。有时候我们对神的作为或不作为感到困惑，不是吗？我们不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，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。因为有困惑才会有问题。有人说基督徒不应该有问题，这错的。一个有困惑有问题的基督徒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。 如同先知以赛亚在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里面所说的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。我们有困惑不用惊讶，因为上帝是无限超越的上帝，他有无限的智慧，他有无限的主权。我们当然会困惑，我们对上帝的作为当然会不清楚，但是我们心里面有一个信念，我们虽然会困惑，但上帝不会困惑。我们虽然会想不通，但上帝对全所有的事情都掌握在他的手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。也许你会问说，是的，我承认我的有限，我承认我的不足啊，跟上帝比起来真是非常的微小，非常的没有智慧。但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就是让我困惑，就是让我生命里面混乱，让我没有把握，没有方向，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，我怎么办呢？哈巴谷斯也是为你回答这个问题。哈巴谷把他自己所经历的挣扎困惑在这本书里面与我们分享。我们从哈巴谷书开始的时候，明显哈巴谷没有平安，但结束的时候他蛮有平安。在开始的时候哈巴谷没有喜乐，结束的时候蛮有喜乐。我们看到哈巴谷从混乱走向了平静安稳，他从困惑走进了受安慰。哈巴谷将他的对话在三章里面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来跟我们分享。相信我们只要掌握哈巴谷的精髓，这本书的信息会在我们困惑、困难、困苦的时候帮助我们，甚至祝福我们。那么什么是哈巴谷与神对话的三个阶段呢？第一个阶段是在质疑中与神对话，第二个阶段是在信靠中与神对话，第三个阶段在赞美中与神对话。让我们有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把哈巴谷书放在圣经里面。主啊，尽管这是一本古老的书，但在今天它仍然向我们说话，因为我们有同样的问题，我们对生命、对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困惑。感谢你借着这本书，当先知说他心里的话的时候，求你帮助我们心里面有同样的共鸣。求你透过这本书向我们说话，使用哈巴谷书里面的信息教导我们。感谢你，你在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爱和恩典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来看哈巴谷书，哈巴谷书里面哈巴谷向神与神对话的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在质疑当中与神对话。哈巴谷在质疑当中向神问说，为什么？第一章二到四节，他说：耶和华呀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，要到几时呢？我因强暴哀求你，你还不拯救。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？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？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，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，因此律法放松，公理也不显明。恶人围困义人，所以公理显然跌倒。哈巴谷看到当时南国犹大社会的败坏，心里面困惑，向神发出了第一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问神，为什么容许罪恶在犹大的社会里面产生？为什么神做事不管呢？其实这也是我们问题，不是吗？当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问说，神啊，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？为什么不解决这个问题？为什么不干预？为什么让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这个世界上？哈巴谷向神控告，其实人最喜欢这样控告神，世人最喜欢控告神，他把一切的责任都归给神，觉得自己比神还要公义，还要圣洁，向神下指导棋，说你不是神吗？你为什么容许以色列人行不公义的事呢？ 道德败坏，律法放松，公理立法没有效果，公理不彰显，小人得志，好人遭殃，价值观受到严重的扭曲。更严重的是，百姓都去拜偶像了，离弃你了，神啊！犹大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有这么多的邪恶，这么多罪在犹大的社会里面嘛？神啊，求你做做事情嘛，做些事情嘛。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神听了这个问题，就回应他，在第五节说：“你们要向列国观看，注意看，要惊奇再惊奇，因为在你们的日子有一件事发生，尽管有人说了，你们还是不信。看了，我必兴起加勒底，就是巴比伦人，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。”神从第五节开始回应，他说：“我正在做什么，你不用担心，哈巴谷。”我正在做，而且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神向哈巴谷说什么呢？他的回答说，神要借着加勒底人巴比伦人来惩罚犹大。当哈巴谷埋头关注他旁边他国中周围人的败坏的时候，正在义正言辞在质问神的时候，神叫他抬起头来向列国观看，向列国观看，观看神的工作。神要从遥远的东方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，管教现在最终的以色列人犹大人。神形容巴比伦人是残忍暴躁之民，好像什么？好像在第八节里面说了，他的马比豹更快，比晚上的野狼更猛，他的战马跳跃，他的战马从远方而来，他们奔跑如鹰，急速抓食，都为施行残暴而来。他们的脸面向东，聚集俘虏，多如尘沙。神说什么？神基本上说，我要兴起巴比伦人。巴比伦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？他们是残忍、严厉、残暴的人。当他们来的时候，他要带来痛苦。他们侵略别的国家的时候，施行焦土政策，寸草不留，摧毁他们所践踏的土地，拿走所有的财富，如俘虏可以成为奴隶的百姓。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人，一群让人家觉得实在不能忍受的一群巴比伦人。最后在十一节他说，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，像风猛然扫过，显然有罪。巴比伦将认为他们的胜利是他们的神给他们的荣耀，但真实的情况是，巴比伦人能够征服犹大，能够胜过以色列人，能够甚至把犹大国灭亡，只有一个原因，那个原因就是耶和华使用他们成为审判犹大人的器皿。所以神回答哈巴谷说，我正在做事情，我要把巴比伦人带来，要击打犹大，好让他们能够归向我，能够悔改归向我。如果你是哈巴谷，你听到上帝这样的回答，你会满意吗？你会喜欢吗？所以哈巴谷马上向神发出了第二个问题，在十二节里面说，耶和华我的神，我的圣者，你不是从亘古就有吗？我们必不致死，为何你却看着人行诡诈呢？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人，为何你保持沉默呢？他说，神啊，等一下，你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只是请你来责备以色列人，没有请你来找一群残忍野蛮邪恶的人来侵略践踏这块土地。神啊，你怎么可以让一群不公义的人来惩罚更公义的以色列人呢？神啊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相对来说，以色列人、犹太人可能比巴比伦人更加好一点，但比较，人跟人的比较是一件危险的事情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，没有一个在神的面前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算作是义人。但这种事情，这件事情让哈巴谷感到困惑，因为他会对神说， 我们可能不好，但我们还敬拜你。巴比伦他连拜你都不拜你，不是更加罪大恶极吗？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？所以在困惑当中，哈巴谷向神发了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他觉得哈巴谷觉得神做的太少，以色列犯罪神做的太少。第二个问题，哈巴谷觉得神做的太多了，怎么可以让巴比伦人来惩罚以色列人犹太人呢？那我先停在这里，那我们思想一下，我们都会在困惑当中，我们都会在与神对话的第一个阶段，就是在困惑当中与神来对话。我的领受是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经过的道路。要知道，当我们向神诚实地发出心里的问题的时候，这不是对神的冒犯。是的，我们在困惑当中会发出问题，也许暴露了我们对神、对人、对这个世界的不了解，暴露了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去了解很多的事情。但向神发问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错。提姆·凯勒牧师他曾经说过这段话，我觉得非常的阿们。他说，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信仰没有反思，没有问题，就像一个没有抗体的身体，这样的人常常匆匆地过着自己的生活，他们要不就是太忙碌，或是太冷漠地活着，他们无法提出到位的问题，找到答案来解释为什么他们相信他们所相信的，以及为什么他们执着于他们手上正在做的事。只有在经过长期发问与苦思之后，反思之后，才能够胜过这种在生命里面本来就存在的怀疑与焦虑。我们不发问题，因为我们不敢面对它。神喜欢我们发问题，向神发问题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神是伟大的神，再大的问题他也能够处理。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宁愿要我们向他发问，也不愿意要我们离开他，宁愿要我们生气困惑，向他埋怨，向他抱怨，也不愿意要我们冷漠，也不愿意要我们冷淡，也不愿意要我们离开他。圣经有不少人在困惑中向神发怨言、发问的例子。记得在出埃及记吗？神要摩西到法老的面前说，让我的百姓离开埃及， Let my people go， 到哪里？到旷野里面来敬拜耶和华，来祭祀耶和华。法老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法老说，你不要说了，你这只是一个借口，你们就是偷懒不做工，我才不会让你的百姓以色列人从我埃及出去，你们要做更多的工，而且我不给你们材料，我不给你们草，你们要缴纳同样的砖。以色列人听到这话非常的痛苦，他跟摩西抱怨，摩西怎么样？摩西跟神来抱怨。在出埃及记五章二十二节里面说，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这样苦待你的子民呢？为什么要派我去呢？自从我去法老那里奉你的名发言后，他更加虐待你的子民，你并没有拯救他们。看到没有？摩西在发怨言，摩西甚至控告主耶和华说，你为什么这样苦待你的子民？是法老苦待他的子民，神没有苦待他的子民。他说，为什么派我去呢？为什么派我去呢？埋怨摩西为什么派他去找法老。他最后控告主说，你并没有拯救他们。发问发怨言。我们在诗篇里面也看到说，耶和华呀，你为何远远站着，为何在我遭难的时候隐藏起来。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？在你最困难的时候，你有没有问说，你为什么远远的站着？你在什么地方？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？ 42篇第九节说，我对我上帝我的磐石说，你为何忘记我，为何在我受仇敌攻击的时候使我哀伤不已呢？当被攻击受试炼受试探的时候，你在什么地方？我心里忧愁的时候，我难过的时候，我伤心的时候，哦主啊，你在哪里？是的，我们可以发怨言，我们可以发问，神其实喜悦我们发问题，哪怕这些问题里面讲的可能不是事实，哪怕这些问题实在很难听下去，但是父，我们的神就像一位父亲，他喜爱他的孩子在他面前发问。是的，我们可以向神发问，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可以向神发问，但神并没有回答我们问题的义务。更准确的说，神没有责任按我们的时间表，按我们的方式来回应我的问题。神很多时候用沉默来回答我们，很多时候神的沉默是他的怜悯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承受不了答案，也许我们没有那个容量来迎接接受神的回应，我们没有那个智慧来明白神做的事情，所以神回答我们也没用，或者神不要我们骄傲，他让我们不知道，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他，他也不要让我们沮丧，让我们不要知道前面有一个大灾难，好到现在我还能够喜乐的活着。无论怎么样，他要我们一步一步的相信他，跟随他。其实神其实没有回答哈巴谷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神要使用巴比伦人来刑罚犹大人，他没有回答为什么。因为神要给哈巴谷启示一个真理，那个真理就是，当这个世界看起来都不合理的时候，当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没有答案的时候，我们还如何能够活得精彩，活得有荣耀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为什么，不是吗？我们很多的问题没有答案，当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要做一个选择，我们要做个选择，我们要是要让这些问题来折磨我们，还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位良善的神，在问题当中，在困惑当中，我们还信靠他，顺服他，顺服神，顺服神允许的我们不知道答案的现实里面。神真的像我们的父母。我就想到 我孩子小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叫他不要做这个，不要做这个，不要吃太多甜的，不要吃这么多的披萨，不要在街上玩，不要在路上骑单车，不要这个，不要那个。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，礼拜天赶快早上起来，我们要做礼拜，孩子就说做礼拜，我们不是不在那里，为什么要做礼拜？哦，我们就说不管了，我们就是要去做礼拜，我们就找个教会去做礼拜。他们小时候也不了解，我们为什么要叫他们做这个，不要让他们做那个。长大之后，他们才慢慢知道其中的价值。哦，觉得这个爸爸，这个妈妈还有一点点的智慧。在神的眼前，我们就像个孩子，我们想得到某些东西，不论是精神上的，不论是物质上的，甚至听起来是属灵的东西，我们想要得到，我们想要得到祝福，我们想要得到自由，我们想要在工作上有突破，我们想要得到伴侣，我们想要得到孩子，我们想要我们的孩子听话上进，我们要好多好多的东西啊！我相信神创造天地，他难道不会把这些给我们吗？他当然可以给我们，向神要东西，向神要求，没有问题。 绝对没有问题。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当上帝说不的时候， When God said no to you， 你的回应是什么？当上帝跟你说不的时候，你还会要上帝吗？你还会继续的跟随上帝吗？你还会拥抱主吗？还是你就离开主了？这就是哈巴谷的情况。只不过他关心的对象不是他自己，而是整个犹大国的命运，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生死存亡。他感到困惑，因为他认为他所求的是最合理的、最崇高的一件事情，不是吗？为什么神不回应他的祷告呢？我想哈巴谷如果是个 teenager， 他一定会向上帝这个爸爸说 It's not fair， 不公平。神是最好的父母，他要给哈巴谷最好的东西，所以他不让哈巴谷停留在困惑当中，停留在发问的阶段，他不要哈巴谷停留在道理的开端，他要哈巴谷进入一个更深的下面一个阶段，就是在信靠中能够与神来对话。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二节说，他对我说，将这末世明明写在板上，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，并不虚谎，虽然迟延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因信得生。二到四节是先神对先知的第二次的回答，加勒底人也得受到审判。第三节说到神做事的方法，神行事都有一定的日期，看他的时间表，看他的方式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不要注意，一定要注意不要要神做什么，怎么做，何时做，而是安静专心的在神的面前求他来告诉我们他要怎么做。这是祷告的意思，这也是一群人在他面前祷告有祷告会的主要的目的，领受神做事的目的方法。这里讲说虽然迟延还要等候，因为神做工的目的不是要解决事情的，神会延迟他的回应，因为他不是要解决问题，他不是要解决事情，神做工的目的是要得着人，是要得到人，得到你，得到我，所以他等待我们。人跟神不一样，神的工作可以等等等等，我自己的工作要赶快做，但神他说他的工作不会迟延的，只是要我们等待。他这里讲的是什么？就是在70年之后，神对加勒底人、巴比伦人要实行审判。70年之后，他要兴起波斯帝国来审判巴比伦人。到那时候哈巴谷还活着吗？他早就不在人间了。这就是哈巴谷的信心，他知道他相信上帝的应许必然要成就。第四节说义人并因信得生，义人并因信得生，这一节是重要的经文。在新约里面没有提到哈巴谷这个人，但新约里面三次引用这个经文，因义人因信得生，分别是在罗马书1:17，加拉太书3:13，希伯来书10:37。每次引用他的时候都跟得救的信心有关。是的，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当我们信耶稣是我们救主的时候，我们动用我们得救的信心向他发出信心，让我们得到生命，基督的生命。所以从这个观点看，这个应用是正确的。但是在哈巴谷书2:4的上下文，信心这个字它的意思是稳定忠心不改变的这样的信心，这样的信心跟得救没有直接的关系，没有直接的关系。 这是哪里的声音？所以这节经文跟得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，在当时的背景是指的神的百姓如何在困惑、困难、困苦当中仍然有稳定的信心、忠实的信心，相信神、依靠神、顺服神，走神要他们走的道路，过神要他们过的日子，在外邦人中成为他的见证人。如果他们有这样的信心，神说神就要保守他们，不但是他们个人生命，而且是整个犹太民族的命脉的延续，一直延续下去，直到今天。神的应许成就，直到今天，我们还看得到犹太人。神要保守他们，让他们存留余种，让犹太人绵延不绝。所以这里讲说，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所运用的信心，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信靠神所运用的信心是一样的信心，是一样的信心。信心不但是我们得救的时候说，哦，我相信你，我就好像买了一张船票到了天堂，不只是这样子。当我们信耶稣之后，主耶稣基督成为不但成为我们的救主，也成为我们的主，继续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。我们要让神主带领我们是需要有信心的，是需要有信心的。信心就是信靠主、顺服主。信靠顺服是每天的实践，一步一步一步的，这是一个长久不改变的信心。我们观看我们的世界、我们的生活，当事情让人疑惑的时候，我们问说神为什么这样，神为什么那样，我们就必须体验到我们面对这些的困惑唯一的答案就是我们的信心。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的，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神基本上这里对哈巴谷说，哈巴谷啊，我希望你能够开始相信我，我希望你开始停止这种困惑，看你周围的一切的事情，说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。当我们意识到神对我们这样的期待的时候，我们也顺服的时候，我们就像哈巴谷一样进入了第二个阶段，在信靠中与神来对话。我为什么信靠？因为他坐在宝座上，他关心我，他照顾我。有些事情就是没有答案，我不喜欢，但我相信主，他坐在宝座上，他爱我，而且爱我到底。如果有一位坐在高天宝座上的主这么爱我，不能解释也无所谓了。这就是哈巴谷最终的第二个阶段，信靠，在信靠中与神来对话。神坐在宝座上，他掌管一切，我们只能在他面前保持沉默，信靠他，没有第二个合理的选择。诗篇第五篇十一节说，凡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，时常欢心，因为你护庇他们，又愿那爱你名的都靠你欢心。大卫说，一个信靠神的人就是一个靠主喜乐的人，因为靠主喜乐的人是一个靠主能够欢心的人。所以哈巴谷把我们带进第三个阶段，第三个与神对话的阶段，是在赞美中与神对话，在赞美中与神对话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，哈巴谷从质疑神到信靠神到赞美神。我们到第三章的时候，看到整个第三章其实是哈巴谷写的一首歌。为什么我们知道它是一首歌呢？在第一节他说，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。哎，原来它是一个祷告，而且祷告是用歌来唱的。什么叫做琉璃歌？其实大部分人不知道，不太清楚，它是一个音乐术语，它可能指演奏这首歌所使用的曲调、所使用的节奏或是曲风。 有人说它是一种慷慨激昂的一种调子。不管怎么样，这是一首歌。在第十九节最后一句说，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，这首歌交给那丝弦的乐器的首席的乐手，或是诗班的指挥，或是乐团的指挥来演奏。所以第三章是一个赞美上帝的歌，是一个有音乐的祷告。犹太人常把他的祷告放在诗歌里面，如果你看诗篇里面很多的祷告都是可以用来唱的。在赞美中，哈巴谷向神发出了他的心里面满满的颂赞。在赞美中，他离开了痛苦；在赞美中，他离开了质疑；在赞美中，他开始信靠；在赞美中，他充满了喜乐。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阶段，不论这个环境如何，哈巴谷他都要赞美上帝，而且他能够有能力赞美上帝。在第三章第二节说，耶和华呀，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日子，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第二节说，求神在审判当中存留怜悯，在百姓受到管教审判，在巴比伦在践踏他们的时候能够怜悯他们，在我们当中施行一个拯救，好像当初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一样的拯救。哈巴谷大胆的在 这里向神来祈求，祈求在这个绝望黑暗的时候，在这个最可怕的审判就要来临的时候，向神求复兴，求神复兴他的作为，如同当初他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，他拯救以色列人，怜悯以色列人一样，再一次复兴他的作为，在最可怕的审判当中，再一次怜悯他的百姓。这也是今日我们要求的，求神在神的审判的烈火当中来怜悯他的百姓。耶稣基督向神这样求，求神怜悯你的儿女，在主耶稣基督当中的里面的儿女能够被赦免，能够被拯救，求神因为他的怜悯复兴他的作为。哈巴谷知道上帝必然要怜悯，上帝必然要复兴他自己的作为，他必然要荣耀他自己的名，所以哈巴谷向神献上赞美。第三节他说，他的荣光遮蔽诸天，颂赞充满大地，他荣耀充满了整个宇宙，天使天君每一个人都向上献上赞美，在大地之上充满了赞美。看到了吗？外面的环境并没有改变，但哈巴谷的内心改变了，虽然还是害怕战惊，但却能够勇敢地面对前面的苦难。十六节说，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颤抖战惊，嘴唇发颤，骨中朽烂，我在所立之处战惊，我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，犯境之民上来。哈巴谷在灾难的面前战惊，安静地等候。基督徒面对灾难的时候，面对审判的时候，面对逼迫的时候，就一件事情，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，像哈巴谷一样。哈巴谷的生命真的改变了，他真的改变了，因为这样生命的改变，他能用一段美丽的经文来结束这本书。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节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园中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哈巴谷描述一个情况，也许是个干旱，也许巴比伦人已经开始蹂躏这片土地了。无花果树不开花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没有收成，田地不出粮食，没有羊，没有牛，不但现在困苦，以后也看不到指望。 犹大国的环境十分艰难，没有改变，只有更差，没有更好。唯一改变的是哈巴谷，他内心，他的思想，他的眼光，他选择不再抱怨，他可以因耶和华唤醒，他知道神有主权，所以他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。哈巴谷说，我要赞美，我要因神我的救主而喜乐。他这里提到喜乐，他这里提到赞美，他在赞美中与神来对话。因为他知道，哈巴谷知道神的决定是最正确的决定，也是最美好的决定。哈巴谷以前很喜乐，也许他的祷告得到回应，也许他做了一些有成就的事情，也许他的家庭美满，婚姻幸福，也许。但是现在他知道，他的欢心是因为神他自己。哈巴谷说，虽然我得不到我所要的东西，但是我得到最好的，我得到神他自己，我得到我的主，我要靠着我的主，我的神来欢心，因救我的神而喜乐。因为哈巴谷深深的知道，世界上所有的人事物，所有的环境都会改变，只有神他不改变。无论在怎么样环境，什么样的环境，只要我们信靠他，神都要拯救，都要拯救我们。哈巴谷就是我们这样的榜样。如果我们确信神是我们的救主，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，我们都不会惧怕，我们仍然能够喜乐。哈巴谷说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主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，以至于成为他能力的泉源，成为他力量的来源。原本他是身体战兢，嘴唇发颤，从头到脚因恐惧而颤抖，但现在主成为他的一部分，成他生命的一部分，他里面的力量能够出来，因为那是主，那是主的力量。哈巴谷这时候他知道，即使国家被灭亡了，主还是他的主，即使世界解体了，神还是他的神。弟兄姐妹，不论发生什么事在你生命里面，也许现在，也许是以前，你要相信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耶稣仍然爱你，耶稣仍然爱你，你仍然可以拥有他，你仍然可以拥抱他。哈巴谷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拥抱，你可以拥抱主耶稣，没有人可以把你跟主耶稣基督分开。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是我稳行在高处。哈巴谷形容自己的生命就像以色列地高山上的鹿一样，他们行走在陡峭的斜坡上，从一个斜坡掉到一个斜坡，爬到几千尺的高山上面，这样奔跑跳跃，但是他们不会跌下来。纵然他们处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，他们不怕跌倒，因为神托住他们，他们能够稳行在高处。我们的生命是否像鹿，像哈巴谷一样，能够稳行在高处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个认知，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，我们所处的世界，是一个信仰沦丧的世界，是一个冲突战争不断的时代。许多人，也许包括你，也许包括我，我们都会担心害怕。当我们看到哈巴谷这本书的时候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我们是否有哈巴谷的信心，相信耶和华神能够掌权，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靠着他必然要得胜，神必然要帮助我们度过人生当中的重重关卡，重重的困难，在那样的时刻，他要保守我们，托住我们。我们就像鹿一样，就像那位鹿一样，有时候我们在山顶上享受神给我们人生的风景，但有时候我们会离开山顶，进到山谷里面。无论是山谷还是山顶，一路上神都会帮助我们，站稳我们的脚步。到那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歌唱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的神喜乐。我们在他面前祷告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不愿意做一个永远困惑的人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不愿意做一个软弱的人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就让我们信靠你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在信靠中与你来对话，我们在赞美中与你来对话，我们是巴不得，我们真是像他那位
先知向我们说话，写下这本书的先知哈巴谷一样，因着信靠你，知道你的应许，就抓住你的应许，走前面的道路。我要像他们所说，我们要像哈巴谷所说的一样，哦，主啊，你是我的力量，你是我的脚，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啊，求你在这里显出你的荣耀，显出你的王权，在这里兴起每一个人。主啊，求你复兴你的作为，在审判来临的之前，求你怜悯你的百姓，求你拯救你的百姓。感谢赞美你，孩子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